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又是一个新的一天，一个新的早晨。主啊，我们在这里安静等候你向我们说话，带领我们借着这些经文，主啊，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求你让这些经文真的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活过来。谢谢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呢，来到了利未记二十一章。二十一章跟二十二章这两章的对象不是一般的百姓，而是祭司。好，那我们记得在第八章到第十章，它的主要对象也是祭司。那跟这里有什么不同呢？前面八到十章讲的是预备祭司们来承受圣职，以及在他们尽职的时候要做的事情。那现在这里二一跟二二这两章呢，是讲到祭司一般性的生活跟他们侍奉上的要求。所以如果把神的要求归纳起来，仍旧是一句话，就是分别为圣，归给神。那二十一章跟二十二章这两章呢，就讲到从三方面来要求祭司哈。大致上的分段是像这样子，从个人的行为、身体的状况，还有侍奉的要求，这三方面来要求。个人的行为呢，有包括一般的祭司跟对大祭司的要求。好，那我们先来看，我们先来读一下那个二十一章的第四节。祭司既在民中为首，就不可从俗沾染自己。为什么神对祭司的要求比一般还要严格呢？就是因为他们是在民中为首，是做领袖的，他们身负重任，所以负责除了负责神殿中的事物以外，他们还要教导百姓神的话，而且呢，还要在神的坛上为百姓献祭。有需要的时候，他们还要为百姓来寻求神的心意。所以如果没有祭司的侍奉，百姓就没有亲近神的途径。所以呢，在全以色列当中，祭司的家族是得以特别亲近神的一般人。所以就是因为他们有什么过人之处是吗？不是的，全是神的恩典。这一批人呢，是神从恩典里选召出来的。因为他们是既然是做领袖的，所以呢，神给他们的托付呢，也就比众人一般的人还要高哈，因此就会从这三方面来要求他们。那么神对每一个祭司的要求呢，也让我们看到新约的圣徒，你我其实也都是祭司，所以不管你知不知道，神他也是这样子的，把托付给我们的。他期待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担负起祭司的责任的。所以我们就要来从这两章，我们要来学习，看看这两章怎么应用在我们身上，好叫我们能够成为合乎主用的器皿，可以更好的来侍奉他。好，然后呢，个人的行为，我们先看到一般对于一般祭司的要求。我们可以看到呢，其他的犹太人呢，他们可以很自由的来计划家人的婚礼呀和丧礼呀。但是呢，祭司不行。我们看一到三节哈，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说，祭司不可为民中的死人沾染自己，除非为他骨肉之亲的父母、儿女、弟兄和未曾出嫁做处女的姐妹，才可以沾染自己。”当时的坟墓呢是这样子，他们。这个是一个在主前五世纪那个时代以色列的那个一个家族的墓穴哈。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通常是把死者葬在城外的家族的墓穴里。那墓穴呢，一般都是分为两间，外面一间，里面一间。以色列人他并不使用棺材，他们是把尸体呢抬进去墓穴，然后先放在外面的那一间的地上。或者墙上的槽里，等到一年以后，家人会回到墓穴里，把骸骨捡起来，然后再放到里面的那一间， 裸在他们历代祖先的骸骨上。所以呢，只要是为家人办丧事，就一定会为死人沾染自己。那是后来是到了希腊时候，主前三世纪，那个时候他们才开始用骨罐来收敛骸骨，然后呢，到了罗马时期才开始用棺材或者石棺。那我们在民数记19:11-14有特别讲到，任何人摸了死尸，甚至于进入死人的帐篷里，他都要不洁净7天。所以这里规定祭司呢，若不是为了直系亲属，就不要去沾染死亡，也可能是为了避免影响他们的侍奉。那死亡在神的眼中是最污秽的，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死又是从罪来的，没有罪就没有死。所以罗马书5就让我们看到，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所以众人都死了。我们看到这个罪的可憎呢，一面是讲到是人对神的悖逆，一面呢又看到他带下来的结果是人跟神因此就断绝了交通。而且这个交通的断绝呢，不是短暂的，不是长远的，因此神呢就特别看这件事情是可憎的哈。那当时呢，在律法底下呢，人所能看见的是肉身的死亡，但是在新约里，神要我们留意的是什么？是属灵的死亡。什么事情会造成属灵的死亡呢？第一，犯罪不肯悔改。人如果在罪中，就一定会带进属灵的死亡。那到底什么是属灵的死亡呢？就是跟神失去了交通，你感受不到神的同在，而且你的祷告也达不到神的面前，因为神说心里注重罪孽的主必不听。还有第二点，除了犯罪以外，第二点是体贴肉体不肯脱离，也会带进属灵的死亡。就像罗马书8:6讲的，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因此我们要警醒，当我们感觉对属灵的事情失去味道，提不起兴趣了，那我们就要求神光照，是不是我若有犯罪，是不是我有什么地方体贴肉体一直不肯脱离，然后我们就去靠着神去对付它。好，这是第一件事，就是不要沾染死亡。那么第二件事是在4-6讲，第四节讲到不要从俗，然后5-6就解释第四节什么是不要从俗，就是不可使头光秃，也不可剃除胡须的周围，也不可用刀划身。这几个动作虽然我们不能找到很多的证据来证明说它实际上的意义，但是从其中一项用刀划身这一点上面，我们就可以大概把它们归纳为一类。我们记得在神的律法中一再的提醒百姓不可用刀划身，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跟迷信很有关系。在列王记上18，我们还记得那个先知以利亚在加密山上向那些巴利的先知挑战的时候，那些巴利的先知呢，为了要求他们的巴利降火来烧掉他们的燔祭，怎么做？在18:28特别讲到说，他们大声的求告，然后按着他们的规矩用刀枪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你看这些动作是他们的规矩，所以那个就是他们的偶像崇拜的方式哈。所以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呢，就会看到这些各式各样的风俗，所以神说你们不可随从俗而沾染了自己。所以第六节又特别强调说要成为圣洁，就是要分别。那我们现在周遭所看到的 或许已经不再是那些偶像崇拜 的那些习俗了，但是我们却是在另外一类型的崇拜里。我们崇拜什么呢？个人主义、人权主义、自由主义，甚至于我们用世界的方法来服侍神，来传福音，像成功神学，这些都是掺了水的福音，不能真正叫人得救，所以这些是神所禁止的。神说不要随从世俗，要分别，要与世界分别。好，第七节跟第八节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家可能要拿着圣经顺着读，因为有一些经文我就没有列在这里。好，第七节跟第八节是对祭司娶妻的要求，不可以娶妓女或者是被休的女子，而对大祭司的要求更严格，在十三跟十四节里，他那里讲到只能娶处女为妻，而且必须是以色列人，本名就是指以色列人。一般的祭司还可以娶寡妇，但是大祭司不行。为什么呢？十五节特别讲到说，不可在民中辱没他的儿女，意思就是说你这样子做呢，才不会使你自己的儿女成为不洁净的。因为大祭司的儿子是要承接圣职做祭司的，所以不可以在婚姻的要求上，所以在婚姻的要求上呢，就必须要完全纯正，免得儿女会成为不洁净。但是还有一个很重大的原因，大祭司娶妻说到一个预表，就是预表基督跟教会。大祭司是预表基督，而我们教我们的教会呢，是预表基督的心腹。因为将来教会是要跟成为心腹归给基督，所以呢，教会应该是怎么样子才是合乎那个心腹的要求呢？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节，圣灵借着保罗说：“我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教会应该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然后以弗所书也讲到说，一个配献给基督的荣耀教会，应该是无玷污、皱纹等类的毛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我们呢要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基督是全然圣洁，那我们作为他的心腹，我们也应该以圣洁为我们的装饰，我们才可以配得过爱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好，然后21章的第9节呢，讲到祭司的女儿若行淫，必用火将她焚烧，非常严重的刑罚。那这里的行淫呢，原文不是指普通的淫乱，它是指做妓女，通常就是在神庙中做庙妓。祭司的女儿从父亲那里学习律法，却仍然将自己献给偶像做庙妓，她不但辱没自己，辱没了父亲，更是故意亵渎神，所以神绝不容忍。还有一般的祭司呢，还可以为直系的亲属处理丧事，但是大祭司连这都不行，甚至于这里讲到不能过分的哀伤。十章十二节提到大祭司的时候，特别提到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这么严格。因为十二节里面讲到大祭司做三件事情：第一，他头上倒了膏油；第二，他承接了圣职；第三，他穿上圣衣。这三个不同的动作都表达了一个事实，就是与神联合。大祭司是与神联合的，膏油倒在他的头上，固然是说到神的拣选，但是也说到这个人呢，他与神有一个完全的联合。因为膏油就是圣灵的记号，这个人头上满了膏油，就说出这个人完全服在圣灵的权柄底下。然后第二点呢，他承接圣职， 我们已经看到承接圣职，以前我们读过，就是把基督的所事跟他的所作完全的接过来，成为他的所事跟所作，所以这也是一个联合。最后讲到大祭司是穿了圣衣，这里呢就是表明说他是在基督里，他被圣衣完全遮盖起来，这个圣衣就是基督的表明，他完全是在那里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呢，大祭司是背负着一个见证，这个见证是什么呢？就是基督的发表。所以呢，大祭司既然站在这样子的地位上，他就有几件事情是不能做的。除了刚刚他不能够娶被玷污了的妇人，第二，他这里对于他的亲属如果过世的，他不能蓬头散发，也不可以撕裂衣服。所以这两件事呢，是犹太人在表达他们极度的哀伤的时候他们会做的事。但是神说大祭司不能这样子，这样子的情绪失控呢，像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人。因为在帖撒罗尼迦四章十三节，我们曾经读过，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身为一个大祭司，他应该比别人更清楚为什么不可太过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好，虽然这些规条不是用在我们今日侍奉神的人身上，但是这个原则呢仍旧是一样的。如果我们的侍奉要蒙神悦纳，那我们就必须要保守自己，不沾染污秽，也就是不沾染死亡，不犯罪，不随从肉体，而且呢在婚姻上，在家庭生活中都保持圣洁。好，然后下一段16到24节呢，是对于他们的身体状况的要求。21章21节，祭司亚伦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进前来，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他有残疾，不可进前来献神的食物。神的食物，无论是圣的、至圣的，他都可以吃。他们是可以享用神，就是有残疾的祭司可以享用神的食物，但是不能侍奉。可能的原因呢，是见证的问题。因为神呢，他规定所有献祭的祭牲都必须是完全没有瑕疵的。那么怎么合适来献这些没有瑕疵的祭牲的祭司，反而是有残疾的呢？而且呢，祭司的见证也是在预表那一位要来的伟大的大祭司是无玷污无瑕疵的。接着呢，神他就列出一些残疾的现况的状况，就是说在这一些问题下的这些祭司，如果有这些问题就不能够献祭。如果是在这些律法底下的话，我想我们今天很少人够资格来服侍神，光是眼睛有毛病就可以淘汰掉很多人，对吧？我们很多人有近视眼啊、老花眼啊，都是眼睛的毛病。但是感谢主，在福音之下，残疾的人就不用再被排除在侍奉神的资格之外了。因为有多少残缺的身体中，其实住着的是健康美丽的灵魂。就像伟大的圣诗作者 Fanny Crosby，虽然他是一个盲人，但是呢，神却感动他写出了很多脍炙人心的诗歌。他跟神的关系极度的亲密，所以他写的诗歌非常的表达出那个神在他里面的那一跟他的那种关系，而且也感动很多人。还有 Nick， 我们都知道他虽然天生就四肢全无，但是神呢也使用他在世界各地为神做见证。所以对于我们这些信徒来讲，不但是看外表，我们呢 是在看取决于我们的生命。我们以前也提过，从旧约到新约，很多的启示已经从外面转移到里面， 然后从物质的层面转移到属灵的层面。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外面的身体的残疾来推论今天基督徒属灵的残疾。这里讲到我们在新约的圣徒不该有的属灵的情形。瞎眼的就讲到说，你虽然在侍奉神，但是你却不认识神的旨意，没有启示。瘸腿的讲到说，能说不能行，没有行动力。那塌鼻子呢，就是没有属灵的分辨力，而且这不是偶然一次分辨不出来。这里所讲的呢，是指一直是这个样子，是有持续的、持续性的、长久性的，都没有办法分辨属灵神的意思。然后肢体有余的就讲到属肉体的，折脚折手的是不能进宫用的，驼背的呢讲到他的眼睛所看到的都是属地的，不能望天，也讲到他跟世界妥协。矮挫的就是讲到不能正常的长大成熟，照着信主的年日早该吃干粮了，却还在喝奶的阶段，还是婴儿的阶段，就是讲到他的属灵生命都没有成长。眼睛有毛病的是没有属灵的眼光，短视偏见。长癣长疥的是从里面的生命不洁净，可能是罪，然后呢显露在外面。损坏肾子的就是他没有属灵的生育能力，没有属灵的传承。好，亚伦的子孙生来就有祭司的身份，但不一定有侍奉的资格。所以这也描绘出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呢，虽然都重生了，生入了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家了，但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资格来服侍神呢？我们是否有从神来的眼光？是否有属灵的分辨力？这些都不是因为我们有多聪明多能干，因为神说呢，他拣选世上愚拙的，叫有聪明的羞愧。我们生在一个很聪明的时代，凡事都可以靠自己，或者是靠世界的方法跟原则，但是常常忽略了所有侍奉的源头跟力量应该要来自于神。我们要清楚的明白，真正蒙悦纳的服事是取决于我们倚靠神有多少，与神联合有多少。不仅是服事，即使连我们要保守自己在分别为圣的地位，都必须倚靠神。所以神在这一章里面呢，就有三次的宣告，在第八节、十五节、二十三节，他都宣告说，我是叫他成圣的耶和华。在今天这样子一个败坏不法的时代中，我们真的很难靠自己持守圣洁，所以只有靠圣灵在我们里面持续的来洁净我们，更新我们，才能使我们做到像保罗所说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好，所以这一章所教导我们的呢，就是一方面要我们谦卑下来，知道服侍神的事情是很神圣的，不要以为我们服侍神是给神面子，或者是给牧师情面。其实我们得以服侍神，都是神给我们的机会，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竟然愿意让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来服侍他这一位圣洁的神。那另外一方面呢，也帮助我们来认识自己的问题跟缺陷在哪里。我们可以从这几点中来祷告，看看我们的侍奉上有什么地方不够蒙神悦纳的，是不是我不明白神的，不够明白神的旨意，只靠自己的小聪明在服侍呢？是不是我的生命一直停留在吃奶的阶段，没有成长呢？求主帮助我们可以去面对。然后最后一点呢，我们可以从六到八节这短短的三节里头，特别看到神五次提到祭司要为圣， 记得我们一再强调什么是圣吗？它不只是洁净完全而已，它也讲到分别。分别出来做什么呢？就是要归给神。所以神盼望我们的心思，我们的人生目标，还有我们这个人里里外外所充满的，就是神和神的旨意。这就是真正的侍奉，是真正蒙神所悦纳的。好，这是21章。然后22章呢，是讲到对祭司要求的第三方面，他要教导他们对于处理圣物的要求。耶和华对摩西说，22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吩咐亚伦和他子孙说，要远离以色列，要远离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归给我的圣物，免得亵渎我的圣名，我是耶和华。我们可能会想，祭司就是要来处理圣物的，怎么要远离呢？他这个远离的原文是奉献、分开、分别为圣，意思就是说要谨慎处理的意思。那个英文版的 NASB 的译本就翻译成谨慎处理，就是要严格的来根据神的吩咐来处理圣物。好，那接下来的三段呢，就分别讲到说不合格来吃圣物的祭司是什么样的情形，然后还有祭司家里什么样的人不合格吃圣物，还有什么样的祭牲是不合格献给神的。好，不合格的祭司这里面虽然讲到残疾者，但是非常重要要强调的一点是，残疾者他不是污秽的，他只是不能够献祭烧香，但是他可以吃圣物。好，这是我们上一章讲的。那污秽的呢还不能吃圣物，哪些人是污秽的？这里特别讲到是大麻风跟犯漏症的，还有摸了不洁之人事人跟物的。好，那这里的重点呢，其实就是要要求祭司要远离任何可能沾染上的污秽，也让百姓看到连祭司因着不洁的缘故都要远离圣物，那么他们也会因此对圣洁的神心生敬畏。然后在我们往下讲之前呢，我们先来思想一下，对于我们今天新约的圣徒，什么是吃圣物？到底吃圣物是代表什么意义呢？吃是讲到交通中最深的一种交通，我跟你交通是在外面的，我跟你接触也是在外面的，但是吃就是讲到一个联合。比如说我吃了一个蛋，那这个蛋呢就会在我的里面成为我的养分，成为我的一部分，所以等于它就跟我联合了，在我的生命里面了。所以吃圣物就是一种属灵的含义，就是跟神联合，跟神有一个交通，甚至于到联合的一个地步。好，那如果你沾染污秽，就会叫我们跟神失去交通。那什么样子的污秽会叫我们跟神失去交通呢？就是大麻风跟漏症。记得吗？我们在13到15章的时候特别讲到大麻风跟漏症，就是讲到罪跟肉体，有外显的也有隐藏的。所以呢，罪肉体包括我们里面那种没有对付一直持续的恶念，都会叫我们跟神失去交通。那但是我们也知道，没有一个人会属灵到一个地步都不犯罪也不发肉体，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犯罪的本性。所以呢，并不是人越属灵他就越没有污秽，乃是如果一个人他越属灵呢，他就越会警惕自己身上的污秽，他会一注意到他就马上来对付，所以他就会在他的侍奉上呢，他也会很警惕的不去沾染污秽，免得被神管教，甚至于失去了侍奉的资格。所以呢，我们就时刻警醒，只要一沾染污秽，我们就要马上来承认它，并且去洁净它。因为诗篇26篇特别讲到说， 我要洗手表明无辜，才环绕你的祭坛。那我们要怎么洁净呢？还是一样，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句话很值得大家背起来哈。好，下一段讲到哪一些人是不可以吃圣物的哈。外人，这里讲到外人，祭司家中的寄居者、故宫的人都不可以。寄居的跟故宫的呢，他们不是永远住在家中。还有祭司的女儿呢，就是视情况而定，只要她仍住在父家就可以吃圣物。但是出嫁了以后呢，如果她所嫁的不是祭司，那她就失去了自己的权益了，因为她已经不是在属于祭司之家了。但是这个条例也不是死板不变的，如果有13节的这些情形呢，女儿又回到父的家里呢，她又可以恢复吃圣物的资格，因为她回到家里重新做家里的人了。但是呢，生在家中的或者花钱买来的，即使是奴仆，她仍旧是属于这个家，所以可以吃。那我们看到这里的重点，什么人才可以吃圣物呢？只有家里的人。什么样的人算是家里的人？两个条件，一个就是生命，另外一个就是买回来的。生命跟买回来，这两样都是福音所带出来的实际。福音的实际是什么？神的儿子付上了极重无比的代价，把我们买赎回来。还有另外一面，就是神借着他的儿子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所以有了这两个事实，就成了家里的人。这两个事实合在一起，对我们呢，已经在救恩里面的人来说，就是神的儿子付了救赎的代价，把我们买回来，并且把他的生命赐给了我们，使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那我们既然是神家里的人，我们就可以享受神。所以我们领圣餐的时候，也是只有神家里的人才可以，也就是信主的人才可以分享主的饼、主的杯。还有，也只有家里的人应该做家事，外人我们不会叫他来做家事，所以我们也不能够要求福音朋友来服侍神。尤其是敬拜团队或者是诗班，偶尔呢，有人会来告诉我，某某福音朋友很会唱歌，要不要找他来加入诗班？如果他还不认识神，那么他就只是纯唱歌，而不是在敬拜神，那就不是服侍的目的了。因为这项服侍的目的不是唱歌，目的是敬拜神。那我们是要来敬拜神，只不过是用唱歌的方式来敬拜神。所以如果一个人他并不认识神，他怎么懂得来敬拜神，来歌颂神呢？所以只有神家里的人有资格来享用神，也只有神家里的人有特权来侍奉神。弟兄姐妹，我们是神家里的人，真的是何等的有福，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宝贵的福分的。外面有多少流离失所、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人。所以我们不能够只单顾自己享受在主里面的爱，我们要出去把他们也带回到神的家中来。好，那下一段呢，17节到32节是讲到不合格的祭牲。好，有这一些就是 PowerPoint 上面的。19节讲到说，要将没有残疾的公牛或是绵羊或是山羊献上。这一节的翻译看起来好像只有牛需要是公的，因为只有这里讲到公牛。其实它原文是没有残疾的公的，然后后面才是牛、绵羊或山羊。所以意思就是说，不论是什么，是牛或者羊，都要献上公的， 并且是没有残疾的。这也是我们以前学过的，凡祭的祭牲都必须是公的，而且是没有残疾的。好，然后二十三节呢，二十三节呢特别讲到肢体有余的或是缺少的，它的原文呢是说肢体太长或太短的，所以呢只是不完美，还不算是残疾哈。它虽然不可以用来还愿，但是它可以用来作为甘心祭献给神，还是会蒙神悦纳。那我们知道平安祭里面有三种，还记得吗？有为感恩献的，有为还愿或者甘心。那为甘心献的呢，是最高的层次，因为这个人呢，他并不是因为神赐给他什么恩典，他才来献祭给神，而是他单单爱神，他就主动献上这个甘心祭。那如果一个人他所看到的就是这一位赐恩的神，而不单单是神的恩典，那么神就不计较他所献的是什么了，因为神他看重的就是人里面那个向着神的心。好好，然后其他的规定呢，讲到说牛羊当满七天之后才可以用来献祭。我们看到这个祭牲最小的年龄，可以献祭的最小年龄就是第八天嘛，哦，以色列男孩子也是第八天受割礼，正式加入立约的团体献给神。那祭牲呢，它有最低年龄的限制，但是它没有最高年龄的限制，所以我们人呢把自己献给神呢也没有最高年龄的限制，哦，无论什么时候你把自己献给神都是你余生最年轻的时候。但是也不要想等我老了退休了什么都做不了我再来服侍神吧，这样子就不是神所喜悦的。因为从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神真正在乎的是我们的心态，我们心里面是不是愿意把最好的给他，把我们最好的时间、最好的精力、最好的爱都来献给神。比如说你一天里面全部的事情都做完了，到了晚上很累的时候你才来读经才来祷告，然后呢就常常是在睡梦中 读经或者祷告，这个就不是把你最好的时间给神。神在乎的是讲到，虽然他讲到说没有残疾，他并不是讲到说要十全十美才能献给神。其实神在乎的是讲到说我们在今天我们的生命度量里，在我们今天的亮光中，我们愿意把最好的献给神。所以神呢，他在开头告诫我们说不要亵渎我的圣名，然后结尾又再次告诫说你们不可亵渎我的圣名。这个是在提醒我们什么？人并不是越热心为神工作就越能够蒙神悦纳荣耀他的名。如果你热心为神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却仍陷在罪中不肯出来，这个呢就是亵渎神的名，因为是圣洁的神他所不能够接受的。所以让我们永远记得，神他在乎的是我们这个人是对的，我们的心态是对的，这样子我们所做的才会蒙神悦纳。因为他并不需要人来服侍他，若是他给机会让你来服侍他，是因为他愿意来建造我们。一个人的生命最容易在服侍当中被建造起来，因为呢，你在服侍当中，你难免会遇到很多的挫折，可能会被批评、被拒绝、被破碎。那我们就常常会在服侍当中就会需要学习顺服，要学习舍己。那也就是在这样子的磨练当中呢，我们就会学会更多的降卑，让我们老旧的生命被磨掉，然后新生命就越来越成长，越来越成熟，然后就越来越像神。所以呢，希望这两章的信息呢不是带给你重担和压力，而是给我们一个提醒跟鼓励， 原来神对于侍奉他的人有这么高的期待，我这么不配，神还容许我 来侍奉他。但是同时也提醒我们，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好好的追求，在生命上有长进，在侍奉上能够更讨神的喜悦，然后也借着这样子来回报神的爱跟恩典。我们爱神，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侍奉他，把自己的时间精力给他，是因为他把他自己生命给了我们。好，这是前面21章的22章。那我们今天呢还要进到23章，这是特别丰富的一章。在这一章里面呢，我们会发现神他启示的内容有一个变化，跟前面不一样了。前面16章是讲到神为人预备什么，17章到22章是讲到人在神的面前应该要怎么预备。那到了23章呢，这里就说出神在他永远旨意里的安排。他借着七个节期把他永远的计划不同的阶段启示出来。所以呢，利未记23章是非常重要的一章。他一开始神就说这是耶和华的节期。耶和华的节期不是人的节期，是神的，是神自己的节期。而且这个节期里面七个节期呢，他们很精确的被隔开来，因为呢这是神的日历，是神的 calendar， 是他推动历史进程的时间表。神他正沿着这个时间表继续的前进。所以当我们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历史就是照着这个时间表在进行，一点都没有偏差。正如我们在这一卷书中已经看过的，那些以色列人在字面上跟在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如何预表了我们今天所经历到的属灵的实际。那照样在这耶和华的节期的顺序里，我们也会看到所预表的那些属灵的实际一一的在实现。所以当我们走过每一个节期的时候，你可以看看我们现在是在历史的哪一个阶段，你会发现有的已经实现了，有的尚未来到。好，那在这七个节期里呢，每一个节期都有它属灵的内容，而这些内容都是跟神永远的救赎计划有关。所以神呢，他在启示的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这是耶和华的节期，人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按着神的心意宣告这一段日子，然后分别为圣，在其中借着聚会，就是神讲到的圣会，就是借着聚会来表明神所要表明的。因为这个不只是神儿女个人的经历，而是所有的儿女一同来经历，一同来纪念的日子。然后在讲节期之前呢，我们先了解一下迦南地的农作的情形，因为这跟节期是息息相关的。我们是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对吧？那犹太人呢，他们只有两个季节，一个是旱季，就是中间那个四到九月，然后一个是雨季，就是从十月开始到第二年的三月。十月开始他们就会下雨季的一开始会下一场大雨，他们叫做秋雨或者是早雨。然后呢到了第二年的快要雨季快要结束之前呢，又会下一场大雨，他们称为春雨或者晚雨。早雨的时候开始犁田，我们中国人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那以色列是地中海型的气候，所以他们是十月份才开始犁田，十一月份开始播种，然后第二年的三月呢，他们就会收割大麦，四五月是一般的收割，五六月就是收割小麦，然后接着呢收割橄榄和葡萄。那我们常常看到那个以色列的男丁呢，他们每一年三次要到耶路撒冷去朝见神，大家记得是哪三个节期呢？逾越节是就是收割大麦的时候，然后呢另外一个是五旬节收割小麦的时候， 祝棚节是收割那个橄榄跟葡萄的时候，他们呢不是空手去，他们是要带着他们所收成的去献给神。那我们发现这三大节期呢都是在收成的季节，而且也是旱季，所以他们长途跋涉也比较方便些。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那个阳历，跟我们刚刚看的是阳历，也就是我们的我们现在用的月历。那么阳历跟犹太历他们的区别呢，我们可以看到阳历比犹太历稍微早了两个多月，两个半月哈。那么我们呢要把耶和华这七个节期把它分成三组，是根据他们彼此连时间上连接的关系，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也根据神救赎计划的启示把它分成三组。第一组就是逾越节跟无酵节跟初熟节，这三个节期是连在一起的，都是在犹太历的一月，就是他们的正月里。然后呢接下来是五旬节，是在三月的时候，那是自己独立成一个一组，因为只有那么五旬节那么一天。然后接下来是一直要到七月才再有下一个节期，那一组呢包括七月一号的吹角节，七月十号的赎罪日，跟七月十五到二十一号的祝棚节。好，那我们等一下会就是再讲的更细一点啊，细节。那么我们在其他的经卷常常会看到一些不同的那个名字哈，就是我稍微把它整理出来，这样以后我们在看到的时候就知道说，哦，原来这是属于同一种。像逾越节来讲呢，在立位记是讲这一组里面有逾越节跟无酵节，然后在出埃及记跟那个申命记他们就讲除酵节，其实意义是相同的，因为是要把酵都除掉，所以呢让这个时候都没有酵存在，所以也是无酵也是除酵。然后呢第二组的五旬节就有三个名字，又叫五旬节，出埃及记又叫收割节，申命记又叫七七节。所以呢这个这以后我们如果看到这几个名字都是指五旬节。为什么是五旬节？因为五旬节是从初熟节那一天开始算七个安息日，所以就是七七四十九天以后的次日，也就是第五十天，所以呢就是叫五旬节。然后七七就是七七四十九天的次日，所以又可以叫七七节。然后他们那个时候是收割小麦，所以又叫收割节。好，然后呢另外在那个第三组的祝棚节呢，出埃及记称它为收藏节。好，那申命记也是叫祝棚节。好，所以我们会看到每一个节期呢都跟农作物的收成发生关系，也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主的面前每一次有所得的时候也应该有所奉献，因为我们是把从神所得的来归给神，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好，那么这三组的节期呢就讲到神永远旨意的三个阶段。头一个阶段是神做工的阶段，他已经完成了。第二组是人接上神工作的阶段，是目前正在进行当中。然后第三个阶段呢是讲到神计划的完成，将来才会完全实现。好，我们在二十三章的开头发现神呢他要讲七个节期之前，他先提到安息日。安息日是一切节期的根基，所有的节期都建筑在安息日的这个根基上。除了那七个节期以外呢，神的儿女每个礼拜都要守安息日，都有一天是安息日。那到了节期的时候呢又会有特别的安息日。如果只有一天，如果这个节期只有一天呢，那一天本身就是一个安息，就是要守为安息日。即使不是发生在礼拜六，那一天还是算为安息日。那如果是几天连在一起的，比方说刚刚 我们看到的无酵节，它有七天嘛，哈，那它的头一天跟最后一天也都要守为安息日。然后呢，祝棚节也是有七天，也是一样的，头一天跟最后一天都守为安息日，还要再加上祝棚节那个时候还要再加上第八天，是又是一个严肃的安息日。所以呢，在节期里你会发现，一周的节期有时候会有两到三个安息日。那安息日就是特别讲到神为我们所做所预备的，那他已经做成了，已经预备好了，所以叫人呢就可以进入他的安息。在圣经里面提到我们要纪念三个重要的安息，一个是纪念到神的创造，然后一个是纪念到神拯救以色列人从出埃及进入迦南地，然后第三个是纪念主耶稣的救赎。主耶稣他在马太福音十二章第八节讲到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主耶稣在，而且呢，他在那个马太福音十一章到二十八，十一章二十八节的时候也讲到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呢，安息特别讲到是我们的主，是在基督里面的。对于我们这些信徒来讲，我们看到安息的内容是从神的创造，然后到以色列出埃及进迦南，最后扩大到主耶稣自己。但是主耶稣自己成为我们完全的安息是在什么时候呢？不是在现在的国度里，是在将来新天新地里。在新天新地里，神跟他的所造的一切才会真正的享用完全的安息。所以呢，神安排这些节期的目的呢，就是要叫人跟一切被造的都进入安息。那我们，所以这个也就是神一开始讲安息日的原因。好，那我们现在进到逾越节。在所有的节期中呢，逾越节排列在最先，因为它是在犹太历的1月14号，目的是在纪念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奴役中得到救赎。这个我们都很熟，我就时间的关系我就把它略过去。但是呢，我们知道逾越节它就是在预表主耶稣的救赎。以色列人当时怎么出埃及，我们如今就怎么样脱离罪和死。以色列人当年怎么进入迦南地，我们如今就怎么进入神的应许。所以逾越节的羊羔就是遥指要来的神的羔羊。逾越节羊羔的死释放了以色列人，神的羔羊的死释放了我们这些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所以这是逾越节，是头一个节期，也是所有恩典的起头。逾越节是所有恩典的起头。紧接着逾越节1月15号就是无酵节的开始，无酵节持续七天。而这两个那个节期，逾越节跟除酵无酵节呢，他们在时间上跟目的上关系很密切，所以这两个名词常常被互用，所以我们在新约常常有时候会被 confuse， 就是说这两个常常会互用。那因为呢，这一天呢是他们很速速的离开埃及嘛，所以他们就没有时间发面，所以他们吃的都是无酵饼。那其实到后来呢，每年的逾越节的节期当中呢，犹太人他们呢也是不能吃有酵的东西，而且也要除去家中所有的酵。酵在圣经当中常常用来表明罪，所以在新约的属灵的含义里面呢，就是讲到说你用酵做成的食物就是表示那是罪的结果，然后酵的本身呢是罪的原因。所以因此在无酵节这个表明上呢，我们就是要把罪的原因跟罪的结果都要除掉。所以呢，你不但要除掉酵中的酵，你也不能吃酵所做的东西。好，那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呢，这个就是预表到说，我们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不只接受了一个得救的地位，而且呢， 我们还要在这个地位中继续往前行。怎么行呢？就是要脱离罪的生活，还有与罪完全的隔离，完全的分别。所以这个是除教节所代表的意义，就是要把我们生活中的罪从我们的生活中除掉。所以呢，逾越节是除掉死，无教节是除掉罪。好，那么初熟节呢？初熟节是在那个就是无教节的这一个礼拜里面的安息日的次日。你可能会看到说奇怪，那个这个我们的经文里面好像没有提到初熟节这三个字，哎，那其实呢，它是在23章11到14节里面，我们会看到这个节日是在逾越节这个星期里面的安息日的次日。对于这有两个说法哈，法利赛人还有七十释义本，希腊文的七十释义本呢，他们认为这个安息日呢是指无教节的第一天的盛会的次日，所以他们认为是指1月16日，就是无教节的第二天1月16日。但是撒都该人跟那个拉丁文的五家大译本，他们认为这个安息日呢是指在这一个无教节七日当中的礼拜六的那一个安息日的次日，就是礼拜天那一天这样子。那对于我们新约的福音书里面，我们在路加福音24章有看第一节就讲到说，七日的头一日是指主复活的日子。所以呢，对于我们来讲呢，初熟节它就是预表主复活的日子，所以就是主日，就是我们现在的主日，也就是我们说的复活节哈。初熟节其实就是预表我们现在的复活节。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在以色列呢，他们初熟节是为了大麦初次的收割而感恩，然后呢，他们呢把这个初次的收割呢，看成是接下来继续会有更多的收成而来的一个应许，对吗？那所以这个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说，在哥林多前书给了我们很清楚的启示哈，他讲到说，在基督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所以保罗就是用初熟的大麦是其余的收成会跟着来的应许一样来勉励我们，主耶稣已经首先复活了，他就是那初熟的果子，这就应许说那些在基督里死了的人也要像他一样因信得以复活。所以雅各书第一章也讲到，我们在基督里的人也是初熟的果子。所以复活节在这里呢，特别就是预表主的复活，当然也就是讲到应许那些在基督里的人也都要复活。那初熟节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如果没有初熟节，那么逾越节和无效节的果效就没有保证了。逾越节是表明羔羊的死所带来的救恩，但是如果羔羊没有复活，那么救恩就没有把握，除非是羔羊复活了，这个救恩才有确据。所以呢，如果没有初熟节的复活，那逾越节的救赎的果效就没有保证了。还有无教节是要求我们除掉罪，但是如果没有复活的生命做我们的基础，给我们能力，那么无教节的要求就只变成是一个律法，根本就不能够让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式。所以呢，初熟节呢是非常重要的节期，它有了初熟节，就有了无教节跟那个逾越节的保证。好好，这是讲到头一组的节期，就是包括这三个，逾越节、无教节跟初熟节。而这一组呢，是整个神救赎计划的开始，是已经发生的事情。 然后以后呢，我们就会按着这个救赎的果效发展下去，再来讲以后几个节期所要表明的。好，好，那我们就今天就先停在这里。我们有一点祷告，感谢神。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你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让我们这一些本来是没有盼望的人，能够因着你的救赎，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你家里的人。主啊，我们真的是向你献上感恩，也求你多多的开启我们，让我们看见这个救恩真的是何等的宝贵。我们今天能够站在这个恩典里，都是你劳苦的功效。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把一切感恩尊贵荣耀都献给你。谢谢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